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周三傍晚的4:1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哎，听众们好，我是方伟。
好，那么今天我们依然带给大家很多热门的话题啊。首先这个川普总统见完了习近平哈，忙完了很多大事之后，现在好像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又聚焦古巴了哈，今天开了一个司法部的新闻会啊，然后呢有可能啊，现在不是有可能啊，是已经起诉了这个卡斯特罗哈，但是不是有可能要把他抓到美国来呢，像这个马杜罗一样呢，这是非常有看点的一个事情啊。那接下来还有就是这个刚刚昨天结束的六州初选啊，据说是叫做什么川普大事还是 MAGA 大事啊，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啊。那么这个又意味着什么呢？再来就是在硅谷啊，今天气氛有点低落啊，因为 Meta 的大裁员啊，确实也印证了现在 AI 带来的整个科技行业的冲击和大洗牌哈，等会儿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聊。那再来就是这个 SpaceX 啊，今天确认了它要上市 IPO 的消息哈，这也是科技圈的一个大新闻了啊。那么今天这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一些话题，过程当中呢，随时随地欢迎您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啊，可以发短信到961961。好，方伟，首先来讲讲，你来挑吧，你想讲哪个？
好，先讲古巴好不好？
好。
因为古巴这个事儿，现在我们每天在那讲这个伊朗伊朗伊朗，对不对？
对呀、啊
那么搞不好古巴变天比伊朗还要快呀、啊、
有吗？我记得之前伊朗开打前就说古巴可能要变天哈，但是后来伊朗打了之后，大家的注意力好像似乎美国的注意力也都被转移了嘛啊。那现在这个古巴怎么会你觉得它会有这样的变化吗？跟这次起诉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对，伊朗呢其实是个硬骨头哈，你要把它啃下来是不容易的。但古巴呢是一个也不叫脆骨头也不叫软骨头，总而言之就很弱骨头吧其实美国要下决心啃就把它啃掉了，因为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离美国就90个英里哈，然后呢现在搞到现在是每天，你知道它每天停电停多少小时？24个小时停多少小时？
停多少？
停22个小时。
哦，哇哦，那不是整天活在黑暗当中吗？
对啊，你说你拿那2个小时干嘛嘞？得好好规划一下哈。你也不能拿那个2个小时吃什么冰激凌啊什么之类，因为没有电，冰箱也没有。总而言之吧，就是对，没有电，没有油，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政权叫做虚弱的，就是等于叫做，我打个比方，像古时候那个围城战一样哈，已经围了几十年了，围到现在呢，就是围到山穷水尽。当然了，山穷水尽也不是这样子了。那古巴那个当权者啊，他把那个钱都囤在他口袋里头，他不拿出来，所以老百姓穷得要命。他们其实口里还很多钱，这就是我一向说的嘛。北韩全国都饿死，还剩一个大胖子哈。所以在古巴也是一样的情形。那么现在，因为他不是那种怎么说呢，很紧急，这叫做什么？叫重要不紧急哈、啊，管理学上、
是。
所以呢，对，一般都在忙那个叫重要紧急的事情，那就是伊朗嘛，对不对？
哎，因为伊朗有这个核威胁嘛。但是古巴也像个叫做什么，叫做眼中刺肉中钉一样，是吧？
对，其实对于川普总统哈，他一直说，他说我从记事开始，这古巴就是个刺头，就是个要解决的问题。那现在他又任命了一个国务卿，这个国务卿是个古巴人哈，是个古巴后裔。所以呢，现在等于是叫做川普记了一辈子的事情，加上卢比奥生来的使命吧。这两个加在一起，然后古巴又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哈、所以呢，其实美国只要重视，真的是有可能它比伊朗问题先解决啊。
哦，可能很快变天、是吗？那么这次为什么从这一个叫做什么？这一次起诉啊是什么？是一个突破口，或者是美国政府有意而为之吗？这两者关系是什么样的？
对，他其实找了个借口了，这讲的是大概1996年哈，就是有两个这个叫做两个飞一架飞机啊，就是古巴的一架飞机，就是不就古巴美国人的飞机，那么驾个飞机到古巴去救人哈，结果就被古巴的那个米格战机打下来了。
哦，
那打下来的时候，当时呢这个国防部长是谁呢？国防部长就是今天这个劳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就是以前那个古巴的个创始人的卡斯特罗他弟弟。
哦，
哎，所以呢，那从那到现在，你知道多少年了？这个天哪，30年哈！
哎，
这在联邦
96年到现在，整整30年。
对，很有意思，就是你知道美国联邦政府这个层面的谋杀案呢，它是没有追诉期的截止期的。 可以追你80年啊，所以30年照样有效。因此呢就把这个旧账翻出来，你要我来帮这个美国政府翻译一下哈。
嗯，
他就找个借口，他基本上就找个借口要把卡斯特罗抓到美国来。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就赶快投降就算了。你投降了我就不抓你了，这就跟那个抓那个马杜罗之前是一样的。
嗯，
你要是现在投降呢，你呢带着你三姑六婆可以去找个地方去安度晚年啊，你还可以把你贪污的那个钱还带走个比如说1/10。那你要是坚持下去的话，你看你我们当初指控马斯特罗马杜罗去走私，对不对？走私毒品。
嗯，是，
你既然走私毒品就犯了我们美国的法，我们美国就可以进来抓你。现在劳尔卡斯特罗呢以前没有明确的起诉过你哈。
嗯，
所以抓你是名不正言不顺，那么现在搞出这么一个案子来呢，就是名正言顺。你要不逃吗？你要不降吗？那我们进去直接把你抓走。你离古巴离美吗？你知道迈阿密啊，只有90个英里啊，而且古巴跟你知道那个伊朗比委内瑞拉要强大很多，委内瑞拉又比古巴强大很多，所以古巴真的是弱不禁风的情形，所以要抓他，只要下决心就能抓他。这就是这个古巴的事情突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我有点觉得是。因为伊朗看这个样子是个硬骨头哈，要持续一阵，那川普就等于是顺手哈，在这个当口哈，在这个过程中就把古巴给叫做给灭了算了哈，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哎。
OK，
所以
但是这个劳尔卡斯特罗已经怎么说行将就木啊，90多岁了吧，94岁了哈。那你觉得说美国真的会把他就这么抓过来吗？还是有可能说您说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啊，他投降？然后或者以此来推动一个古巴的变化呢？哪一种可能性更高？
90多岁我都无所谓了，90多岁100岁都无所谓。他就是说，我告诉你有罪，你要是不投降的话，我就能抓你，你就权衡一下，这是坏处，对不对？那好处就是说，你带着你三姑六婆找个地方去退休，被逼到90多岁到美国蹲监狱要好吧？所以就是鼓励他，就是把他往那个方向逼哈，就希望他能够放弃权力，主动投降。
嗯 ，OK， 那他如果能放弃权力主动投降的话，这个古巴的话，能就此变天吗？还是说也需要不一样的一群人啊，或者说哪怕是一个人来去接管这个古巴呢？
嗯，首先呢，我知道川普总统，我觉得我猜哈，川普总统的想法就是复制委内瑞拉的模式，他并不希望说古巴的现政权就是这个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就崩掉。崩掉会乱哈，需要留着宪政权，所以呢，只是把头干掉，因为头都干掉了，这个小头目再升上来的头目呢，就不敢跟美国对决嘛，于是就会听美国的话，然后就维持现在的秩序，然后投资进去，然后慢慢过来，到一定时候呢，再搞个民主选举，那宪政权不就完全让路了嘛，就这个意思哈。
OK，
所以这是他的希望。
是，但是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我们也都从中国来的，狡猾的很呢。就是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换汤不换药呢？换了个人，然后还搞共产主义那一套？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哈。因为古巴比你，因为委内瑞拉它是什么？你不能说它是个共产党国家哈，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就没有那么共产党。
嗯，
它是民主选举上去的，然后上去之后呢，再搞这些社会主义政策，最后把自己搞成赤贫。那古巴呢，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国家。所以呢，对我说，我觉得你说的对哈。川普如果认为说把老大砍掉，老二升上来当个听话的老大的话，新老大的话，古巴就可以像委内瑞拉一样摆平，未必如此，未必那么容易，因为对他们来说，权力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软磨硬拖怎么样哈？那我觉得还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哈，还有个过程。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哈，或者川普这一届政府吧哈，针对这些这个世界上的邪恶政权是动作连连哈，就像打组合拳一样哈。所以很多人都在关注说什么时候能够继续打啊，打到比如说像中共啊这样的也能推动他啊做出一番改变呢？你觉得有可能吗？
目前可能性不大。
哦。
对，因为现在中共是太大的体量啊，无论是经济体量啊，还是人口，还是军事体量，太大的体量。我觉得川普并没有这样的目标，但是他的目标就是，川普的目标就是一个真正就他说的那个叫 MAGA 嘛，对不对？让美国重新伟大，他是让美国更加强大，中共就不敢惹美国，这是川普政府的，我觉得他的政治目标。那至于说把中共换一个怎么讲，换一个政权，像古巴一样把他拉倒哈，像那个委内瑞拉的那样的话，那得看那个形势发展到那个时候。在政治上呢，我不认为川普总统有这方面的一个企图心，或者有这么样一个目标。
是，或者说这些政权有没有像威胁到美国到那个程度，是不是？ 或者中共有没有威胁到美国到那一步让他不得不出手。
对，现在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就有点像苏联对美国的威胁一样，就对，所以我说现在是冷战 2.0 嘛，它已经强大到美国必须应对，但应对呢，美国要取的方法是只是说增强自己的国力，让中共不敢来挑战美国。他现在还没有想出主动的是怎么把中共搞垮哈，这也是对，反正我觉得美国人其实一直都是这样的，他有意识的想把一个对手把他搞垮，从内部搞垮，他们对，反正对苏联对中共都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啊，只是说加强自己而已。
嗯哼，好，那关于这一次古巴的事情啊，方伟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嗯，对，反正我觉得呢，像这种，我觉得对共产主义怎么回事哈，我们其实不能光谈新闻，得把它谈清楚，这个共产主义的罪恶是什么东西啊。这一点如果说以这一轮如果把这些个社会主义就是仅存的这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搞把川普把它搞垮的同时，反正我觉得吧，我们这方面要做很多反思哈，这样才不会旧病复发，它会重新回来的，就跟在纽约发生的事情一样，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他认为所有的共产主义当初得势的，卡斯特罗怎么拿下这个叫做古巴，叫做查韦斯怎么去承诺拿到委内瑞拉的这个总统的大位，都是一套非常美丽的谎言。这套谎言过去能毒人，那么明天还是会毒人。所以呢，这是当然这个很大的话题了，这以后我们再说好了。
嗯，好，对，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危害的这个教育，对吧？
对，
我觉得就是不能忘。那可能现在美国在这方面确实薄弱了一些哈，所以导致很多美国的年轻人都完全觉得没关系吧，他们也挺好的呀，甚至觉得好像那是一种理想社会一样，是吧？乌托邦嘛。哎，所以可能这一方面就是说，那我们这一代人起码我们还经历过什么共产主义啊，这个社会主义啊，从这个中国过来的，包括我们也能看清楚看透了哈。但我们的下一代这个责任就交到我们身上了哈。好，那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多做相关的一些节目哈，也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展开一些讨论。好，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啦，等会儿回来聊一下这个。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方伟。
哎，说到美国昨天有6个州啊进行了初选啊，那么我看很多媒体评论说这一次的初选也是对川普的影响力或者是 MAGA 运动的势头的一次重大考验哈，那么结果如何呢？
对，结果先说结果，真的是非常的惊人。我觉得在美国政治史上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一个总统他顶的这个叫做候选人，他背书的候选人37个人全部胜利，也不能说全部胜利，就没有一个输掉的。
哦，
那大多数全胜，然后呢，剩下几个还要进入叫做决选哈，因为有的时候他这个初选一次选不出来，再过一个月又去选，所以川普的人支持的人全部出现，真的是非常非常惊人，这种满分的这种支持度啊，所以看得出来，川普在这个 MAGA 或者共和党选民中的那种声誉啊，其实不管是在参议院怎么吵怎么闹哈，甚至包括说这个叫做托马斯·马西哈，对川普多么的跟川普对着干，但是对基层选民来说，哇，天哪，简直是万众归心，就是这种状态。
嗯，也就是说，川普点谁谁就能赢，是这意思吗？
起码在共和党内部是，当然现在大家疑问的就是说，等到决选的时候，到大选的时候，就是11月份再怎么样哈。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起码目前这种现象，在我觉得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在历史上都没有这种叫做万众归心、没有例外的这种情形啊，全胜啊。
是啊，那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这样哈？那个，我觉得就是首先，我好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川普的政策，我认为这毫无疑问，这是最根本的。川普是非常非常的。彻底的叫做毫不隐藏的去走回到叫做保守派的路线，那保守派的路线现在是这个共和党群众真正能够待在共和党并且这个叫做坚持下去的原因嘛。所以呢，因为美国的所谓的政治正确啊，就是其实越来越所谓的美国的中间路线呢，已经是偏离保守派了。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讲的那个，比如说小布什哈，小布什就非常典型的那种中间路线。2007年的时候，我2008年的时候，我有在那个 DC 参加一次叫做 CPAC 啊，就是保守派行动大会。当时他们请小布什来，小布什上去，这个演讲，你知道当场是3000多人呐、啊。我其实跟一些人谈了、啊，他们是掩饰不住的对小布什的失望， 就他不是我们的总统，就他不是我们总统啊，他的政策都是那种叫做那种中间派的哈，已经不是代表着美国传统价值的这种东西，所以美国传统价值被叫做极右哈，变成这个东西，其实那才是美国真正的玄门正宗，而川普呢，就是堂堂正正、堂堂皇皇的去走这条路，所以激起强大的不仅是共鸣，而且强大的热爱，你知道，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川普总统他本人的一个怎么讲呢？展现出来的一个魅力，一个人格哈，当然他的人格也把很多人推走哈，但是呢，确实凝聚了共和党的选民，因为他被枪打了几次，根本就是不为所动哈。而且他甚至就明确说，对，我就准备打这个为国家挡一颗子弹，他准备在下面的任期内还为国家献身，他都准备好的。所以呢，包括他的风格，他的出手凌厉哈，在美国的这种叫做温吞水的情况下，被这个极左派持续禁逼，那就是共和党的群众其实是蛮憋屈的。那跑出来这么一个总统的话，那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热情，这个 surprise 哈，并且非常的拥戴。所以呢，我就举一个具体例子啊，比如说那个 Marcy 哈，就是托马斯马西，就是肯塔基的第四选区的国会这个众议员。他其实呢，他你说他是共和党人吗？也是。你说他不是共和党人吗？也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哈，因为他是共和党内的叫做 libertarian 啊， libertarian 的意思就是叫自由意志主义者哈，或者叫自由意志派。他强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叫做政府越小越好。啊，个人权利越大越好，个人自由越大越好，这个东西订阅其实是这两个概念是不错的哈，但是都不能走向极端。你如果政府越小越好，小到最后小到没有，那就是无政府主义，对吧？
对呀、
你个人自由越大越好，大到无限，那就是个人乱来了，整个社会就乱来了。对，凡事都有一个这个尺度，政府有他擅长的东西，确实政府也不是擅长所有的事情，你让他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呢，因为川普包括他对那个叫做美国政府在海外做的任何动作他都反对，你知道，这就是他的那个自由意志派的那么一个理念。所以川普现在在国际上做很多事情嘛，包括阻止伊朗拿到这个核武器哈，包括刚刚我们讲到的古巴，对他来说通通反对。所以呢，那当然了，这个保守这个左派这个反对党哈，就民主党因为反对为反川而反川，那他呢是因为他认为的这些理念而反川，所以呢就变成在川普看来这就是一伙的哈。在他众议院呢这个强生的优势那么薄弱的情况下，他经常跑票跑到对面去，所以川普就受不了，就把他干掉。那昨天呢，他在地方我们知道了哈，经营了20年 OK， 那么有市长支持他，这个州议员这个州参议员州众议员支持他，然后等等之类的，但是昨天一把川普就是55-45吧，就是川普就挑了一个人，这个人从来没有当过官他是个农场主啊，当然了，他以前也是这个叫做海军海豹队的队员。然后呢，哇，你知道昨天晚上在肯塔基这个选区80万人的一个选区啊，变成全国对决啊，整个国家的自由意志派、自由意志党，他的所有的资金几乎都涌进来，那支持川普的各地的钱也涌进来，双方打一场选战，花了$3,500万呢。最后川普打赢了哈。打赢了，送出来一个清晰的一个 message， 就是说川普想清洗谁就能清洗谁
但是这么说好像有点是不是过于针对川普了哈？你说虽然可能川普有一呼百应的这种效果，但是也是不是也体现一种民意啊，就是说川普
说
到老百姓想要的东西，是不是？
对对对，我这么说是有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图一时嘴快了哈因为共和党它是没有强制力的哈，共和党就是一个传统的美国政党，是个俱乐部，所以呢川普取得满分的原因是因为他做的事情能得到满分，老百姓认同才把这个 Massey 选掉，才把37个人全部推上位，包括那个麦康奈尔。你知道麦康奈尔在肯塔基也是肯塔基哈，麦康奈尔在肯塔基是当了41年的参议员，就几乎那边就是叫做肯塔基的麦康奈尔王朝，你知道，
是
他现在要退休了哈，他就找一个人出来接他的班。川普说不行，我来挑一个人，那个人昨天是62-28把他击败，
哇哦，
就这么厉害。所以麦康一夜之间结束麦康奈尔王朝，这就是川普啊在共和党的选民中啊他的声望有多高，他推出一个人不由分说他就赢，就这样子，大家信任川普到这个地步。
对，但是你知道反方面哈，比如说民主党啊，或者是不喜欢川普的那一边，就会觉得说川普有这种叫做什么独裁的势力，就是他喜欢谁就行，他不喜欢谁可能这个人就完全就没机会了哈。那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觉得完全是不成立哈。
嗯，
你独裁，你如果用武力、用强制、用什么办法能达成大家都支持你，那叫独裁。
嗯，
你如果就是通过正常的一个民主程序，你就开始讲话，最后赢得大家都投你票，那叫独裁嘛？那是一个
号召力是吗？
对呀、啊，那是一个超级成功的一个政治家呀，是这么回事啊？
是，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中期选举啊，就是毕竟这个初选，川普的号召力体现的是在共和党党内嘛。那中期选举的话，嗯、比如说跟民主党 PK 哈，你觉得接下来是怎么样？是乐观的吗？还是说具有挑战呢？
对，几乎我知道，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哈，川普在共和党内赢了，那不算赢，到十一月赢了才算赢。而且你多半在共和党赢的越多，在十一月就是输的越多，有这种所谓的说法哈。
哦、
这你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川普选总统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西方人嘛，美国人哈，他就也是媒体老板哦，我就经常跟他聊天，我其实很多美国的知识从他那里请教过来的。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他川普这个人呐、啊，他说他在共和党初选的时候，他会说这些话，显得非常非常保守。他一旦拿到这个叫做候选人资格提名之后呢，他在大选之后，他就会全部变掉，他就会变成一个中间派。
嗯，
我当时我说哦这样子啊，结果嘞完全就没变，你知道？他跟希拉里对决的时候，川普是不讲政治正确的，所以呢，川普就是我就是这么个人。啊，我把道理讲清楚，你要支持我就支持我，我不会因为选民的所谓的政治的需要哈，这个选民的人群的变化，我来改变我做人或者说我的政策，我的思想。所以呢，川普一做到底。那你说呢？按照传统政治智慧，就是说，当你面对那么多独立选民的时候，当你面对反对派的时候，你不赢得他们吗？你不迎合他们吗？你如果不迎合他们，你就一定会输。但是你要知道，2016年川普没有输啊，川普这个叫做可以说是奇袭啊，把这个希拉里这个先下台来，对不对？
嗯哼。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知道，丁月一个人呐、啊，做人呐、啊，有他的原则。日久他见人心，他最后能够把本来不认同的人也赢过来，这才赢到最后。所以我其实对中期选举的这个看法，我比一般人都要乐观一些。
哦。
对，
其实面临着这个现在你看伊朗战争哈，迟迟没办法解决啊，包括油价啊，这个经济方面其实川普受到了很多的指责吧，或者说压力哈。但是向方伟他分享了他的这个看法啊，他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怎么想的呢？你觉得或者说你心中吧，有没有就是说赞同啊川普这些做法啊，中期选举你会投共和党一票呢，还是支持民主党呢？啊，欢迎你把你的想法留言告诉给我们好不好？支持共和党的发一啊，支持民主党的啊，你说他们现在有做的不好的地方的发二好不好？发短信到96196，我们提前做一个小民调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方维。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科技圈啊，来关注一下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消息啊。哦，说之前先回顾一下刚才这个，我们问了大家说中期选举更看好谁啊？看好川普、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啊？有几位朋友发短信上来，目前我们收到的，比如说尾号5959、尾号6161的朋友，都是支持共和党的啊。好，那么其他朋友如果有相同的看法或者不同的看法啊，也可以随时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发短信过来到961961啊，就是中期选举你更看好哪一边哈。好，下面咱们来关注这个科技圈的大消息哈，就是马斯克的太空公司 SpaceX 今天正式宣布说要进行IPO 了啊，之前其实很多消息都已经被爆被传出来了方伟，但是这一次今天是怎么说确确实实得到了一个 confirm 啊，然后呢这也是这个 SpaceX 第一次公开募股。那么这个事情的看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啊这个 SpaceX 顺利上市的话，现在说预计是6月12号嘛，它不只是会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 IPO 计划，甚至还会有机会啊让马斯克成为全球第一位啊，就是万亿美元的富豪 trillionaire。 现在这个马斯克已经是全球首富了啊，但毕竟还没有到这个万亿嘛。哎，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最快哈，下个月就要 上市的啊 IPO 登场，股票代号都写好了，是 SPCX 哈、啊，所以市场关注度和讨论度都非常的高哈、啊。不知道方伟你有没有关注啊？我看很多这个硅谷的朋友都在讨论，能不能先买一点啊，跟 SpaceX 相关的股票哈、啊？你怎么看？
就是很惊人的，马斯克这个人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独特哈，那他来到美国的也是美国的美国之福啦。当然他来到你知道10000亿的这个身家是什么概念，整个的台湾作为一个国家2300万人哈，
是
他的 GDP 就只有8500个亿。
哦，
所以马斯克叫做富可敌国，那简直就是一个不是一个比喻词啦，就是一个真事儿了。
嗯，
而且超过马斯克一个人的财富超过整个台湾一年生产出来的财富。
哇，
就这么个情形。
而且因为这个马斯克他这一次根据他的 IPO 计划说上市之后啊 85% 的股权这个 SpaceX 还握在他手中啊。然后呢这个而且 SpaceX 我们在汽车节目当中李进聊了很多哈，因为它的这个独特性嘛，火箭回收虽然现在那个贝索斯的蓝色起源也有这个功能了，不过还只是刚迈出那么一小步啊，刚刚成功试射了一次嘛，对吧？但是马斯克在这方面 SpaceX 还是领先很多，包括 Starlink 星链技术啊，你看在俄乌战呢、啊、包括伊朗上面对吧，都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哈。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方伟，就是说这个马斯克他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和言论哈、啊、之前导致他的这个特斯拉啊无论是股价呀还是各方面舆论吧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哈、啊、那么我看也有很多市场分析说 SpaceX 这次也要放在投资人这儿了，放在市场去检验了哈、啊、那会不会也因为他的一些个人风格和立场啊受到一些影响呢？你怎么看？
嗯，我觉得当然不会了，我认为是不会啊。
嗯，
为什么呢？如果会的话，那特斯拉就已经反映出来了呀，并没有影响到特斯拉呀。汽车就是汽车，赚钱就是赚钱哈。
嗯，
所以这是一方面，特别是 SpaceX， 那离政治真的是差得很远。
是
啊，它只是一个把大幅的降低人进入太空的这样一个成本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一个创新。我觉得不会了，而且股市这个东西，你知道股价这个东西啊，它并不是说要多少量的人赚买。即使只有一半的人认同他，一半人去买，也可以把他的股价卖得非常高啊。
嗯哼，
对吧？
对，就像这个特斯拉一样哈、啊，虽然经历很多风波啊，但是呢，还是成为你看现在叫做什么？你说屹立不倒也好，或者说最被投资人看好的啊，几个投资股之一吧，这样的。嗯，哎，但是说到这个投资哈、啊，我有一个不同看法，方伟，我觉得你说与其在那儿抓耳挠腮的哈、啊，压力很大的啊，要去看我买哪一只投资什么东西，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投资是什么？是健康啊，就我们多花点钱在怎么样，就是保养自己的身体哈、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我觉得得到一个很好的，就是你说身体精神的状态哈、啊，我觉得可能是最值得的一件事情哈。那说到这儿呢，我订阅和这个方伟我们也最近在节目当中哈、啊、一直有跟大家推荐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哈。那今天呢恰逢这个520啊，520这个日子呢是上次我记得跟方伟聊过嘛，就是在中国大陆哈、啊、表达爱意的一个日子嘛，谐音我爱你哈。那如果你刚好说想要买一个礼物哈、啊，那其实送健康也是最好的礼物。我现在觉得说不光是要送给别人，我就送给自己不是也很好嘛，对吧？投资自己，投资自己的健康啊。所以呢现在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它有一个月定制的计划啊。月定制呢就是说原本我们有85折的优惠给到希望之声听众啊，这是厂家特别给我们的哈。那现在如果你觉得吃了一段时间啊，发现它对这个睡眠呢、啊、包括你的这个整体的健康啊，其实红海参最有特色的一个功效是包括很多听众啊用户的反馈是说觉得对关节的保养啊，有些人什么风湿痛啊关节炎啊，哎，觉得用了之后自己身体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啊。为什么？之前我们也请了营养学家来讲嘛，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硫酸软骨素的成分哈、啊、那包括它的这种修复力啊，对于皮肤啊胶原蛋白，对于你整个的内外气色的调养都很好啊。那如果有些朋友我据我知道的就有一些了哈，还主动来问我们说吃了一段时间很好，你想要长久 的稳定的把它作为你日常保养的一部分的话，我觉得现在厂商推的这个月定制就很值得大家去尝试啊。因为你只要固定的去 sign up， 说它定期寄到你家的话，变成月定制用户，你就能有8折的优惠啊。长期下来你更省钱，而且呢厂商还会优先供货给这个月定制的用户嘛。然后呢你现在是说我听我们的工作人员讲，你订4次的话哈，还有额外的一个礼品啊，这也是厂商给这种忠实用户的一个回馈吧。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如果你想要哈，等一会儿开完车回家下单的话，你就发个短信先给我们，发红海参3个字到961961，我们就把相关的一些优惠信息啊，订购链接发到您的手机上啊。这样的话呢就方便您回去去查阅啊，去下单操作啊。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们信息中也会提供客服的电话啊，我们有专人能够帮到您。好，就还是回归那句话啊，不要焦虑，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啊，投资健康，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健康，好不好？
容易忘掉，再不记自己就说没问题，就容易忘掉，但是、哎、对，打理好自己比打理好什么企业都要来得重要。
没错，这个身体是最最重要的哈。好，那说了这么多呢，咱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也聊一聊今天这个脸书哈 Meta 大裁员的事情，您有受到影响吗？马上回来。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方伟。
哎，方伟，你刚刚听到咱们休息的时候这个广告了吗？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触哈？2003年到今天，咱们这个可能当初我没有去过那个小工作室哈，你作为创始人，你肯定知道这其中的艰辛哈。
是啊。
确实很感谢。恍如隔世是吧？啊，对，所以确实，我觉得感谢啊，这个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尤其是从最开始走到今天哈，一直收听支持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哈。那么，确实大家的这个捐款捐车哈，真的是帮到我们走到今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啊。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的呢，是除了大家每天听到的湾区上下班的啊这种啊丰富的生活新闻资讯类的广播，其实我们希望之声有个很重要的，可以说是使命，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哈、啊、就是持续不断的24小时7天向中国大陆啊传送真实的没有过滤的这个新闻。那这个呢就是短波广播的一个项目了哈。那之前很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啊，但是确实我们现在呢也在发起新一轮的募款活动啊，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业呢也非常有意义啊，让更多的听众朋友知道一方面呢您支持我们的这些资金呢，我们也在用来啊，不光是支持本地电台的运营，也在做这样更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也向更多的听众朋友呼吁啊，加入我们，然后支持这种向中国大陆传播真相的这样的一个事业，是不是？
对，是这样的。这样的事情呢其实说实话呢，也就是海外的华人他会支持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知道，对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哈，资讯真实的资讯多么的珍贵，所以对西方人来说他当然是有力量做这个事情，但是对他来说不是 priority 哈。所以我一直还在说，刚才不是说嘛，这个川普对中国以后会做什么，他未必有什么政治目标，所以中国的事情还要中国人自己来这个叫做什么来着，来做哈。而且我觉得将来如果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事情，他真的是到一定时候他会起作用，而且将来我们回头看的话会觉得自己很骄傲啊，对，在我们最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出了力哈，所以呢，这里也是呼吁观众朋友哈，听众朋友支持我们啊，支持这样最有意义的事情。
是，那么就是我们在呼吁大家吧，如果您真的有心力哈，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啊做这样的，真的是我觉得是帮助叫做什么 Free China 是吧，帮助中国能获得自由，这种自由也许不是马上的这种政治的自由，但是新闻的自由，这个思想的自由，这就是第一步，是不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哈。所以大家如果有心力愿意支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加入到我们的话呢，您可以发个短信啊，也是捐款2个字到961961啊，我们把具体的捐助方式啊发到您的手机上。 好，接下来还有点时间，方伟，我想聊聊这个 Meta 大裁员的事情哈。你作为老硅谷人，可能也经历过很多次裁员了，是不是？就是你本人未必被裁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风风雨雨你也看了很多了哈。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感觉到硅谷的气氛真的是不一样啊。AI 的冲击带来的影响啊很大哈。先问候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不好？每天收听我们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受到这次裁员影响的啊？那您的心里的想法感触是什么呢？早上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暖心。有一位听众朋友发信息上来说，不管有没有被裁哈，他想送一个问候和祝福给所有的这个工程师朋友，还通过我们电台点了一首歌哈。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也关心大家一下，在硅谷大家都看到我们光鲜亮丽的那面是吧，好像高薪啊，高收入，什么坐拥最最什么宇宙中心啊，最好的这个办公室，最好的公司，但是背后那个压力那也是就是相辅相成的哈。哎，那方伟你觉得呢，这一次裁员哈 Meta 裁员跟以往有什么不同？
对，这次说实话真的是太不同了哈。那么以前的裁员都是公司困境裁员，那么经济下滑裁员，那么这次呢却是脸书在单季营收高达560亿啊，而且净利润达到270亿的时候裁员。所以呢，那裁员我们都知道是主要的原因是 AI 哈，所以 AI 不是裁员的副作用，而是核心的理由，就是为了 AI。 在裁员的同时呢，这个脸书还把这个人事预算呢、啊、重新分配1400个亿啊，放在 AI 的资本支出上。员工留下来的员工你没有被裁哈，你还要建取代自己的 AI agent 哈， AI 代理，就是你要做一个 AI 出来能够把自己的活都做了。所以呢
而且这个好像不是脸书或者说 Meta 一家在做这个事情，就整个科技业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是不是
没错没错。而且据说这个脸书要计划在8月份的这个秋天再做2波裁员，就搞得现在这个员工就是这压力真的太大了哈，所以说还是早点把我裁了吧，我不能再熬这几个月了，甚至变成这个样子哈。
是，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我刚才节目前我也是去特别去看了一下哈，翻了一下 Reddit， 可能科技圈的朋友大家有更多自己的这个小论坛哈，但我就是看了这个公开 Reddit 论坛上面的几个就是聊天串流吧哈。真的是感受到工程师太不容易了哈，那个压力。然后其中也有很多就是今天 Meta 被裁掉的人上来发言啊、他说自己被裁掉了，然后呢他是做那个就是产品开发的啊，他说整个团队都被砍掉、然后呢有没被砍掉的就是他的现在是前同事了吧，他们的就叫做什么什么 drafted 到 AI 相关的部门。他说大家看到的是新闻报道是8000人被裁，但是大概大约有大概7000人被重新编排到 AI 相关的位置上去了。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说趋势吧哈，就是说这个叫做重新因为 AI 带来的一个重组重新结构化哈。然后还有就是前面之前谈的什么 AI 自动化，它本身这次脸书说它的那个内容审核就是交给 AI 啊，让 AI 来做，然后呢那这些人力哈，要不然多余的就可能请走，然后剩下的可以再重新编排。对，所以就是真的是我看最近也有不少就是脸书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华人的啊，他在 Instagram 上面每天做直播说裁员倒计时，然后呢他的那种焦虑好多人就是上到前面去跟他们去聊哈、对，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这种情绪哈、或者焦虑或者说这一次 AI 带来的冲击，你说是重组也好被取代也好哈、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呢？如果有的话哈、您可以把您的感受哈、如果现在方便当然发送给我们，不方便的话哪怕就告诉我们一个有啊，那也让我们实实在在的知道哈，说这个不只是说一个冰冷的新闻是吧，真的是影响到背后很多人啊，我们生活的处境工作的选择啊，甚至是你可能也影响到你的整个家庭是不是。哎，欢迎您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好，最后一分钟看方伟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哎呦没什么，反正大家保重吧，因为确实哈 AI 带来的冲击往下就是怎么办的问题哈。我觉得工程师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好处就是说我们就在高科技业哈，我们在理解很多 AI 的东西是很快的。那么缺点是什么呢？其实 AI 把我们很多活就干了，那下面能够往下能生存的是另外一类人哈，这类人就是有商业逻辑的，懂一个行业的东西，然后可以拿 AI 给自己干活的，就是那种不要把自己往上升哈，就是所有的人现在我觉得重新学习打造自己的一个机会。 那我相信所有到我的绝大多数吧，在硅谷的华人呢，都是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有进取心的哈。我希望也相信哈，大多数的这个人或者所有的这个被裁下来的人，他都可以抓住这个机会，重新这 reinvent yourself 哈，重新打造一遍自己。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当从工程师嘛，现在变成媒体人嘛，所以人生很难说，在自由的美国 ，everything is possible 哈。所以 good luck everyone。
好。机遇遍地哈，也希望大家就是有这个幸运，然后也有更多的这个能力和机遇，好不好？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话说美国再见，
拜拜。